我那天听到一个超好笑的这个网络上的资讯，他们说你们知道怎么防止 AI 夺走工程师的工作吗？你就现在开始写一些他们叫做所谓的 spaghetti code， 就是根本没有办法 work 的 code。然后呢，当人家来爬到你的 code 的时候，他就会变笨。
Weekly Podcast， 我是主持人文一。今天我们要跟你分享一个有趣的 coding 知识，让我们欢迎今天来宾 Jerry。
Hello， 大家好。
来，我什么都没有准备。
OK，
请开始你的表演。
OK， 文一，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你知道电脑怎么看一张图片的吗？
感觉跟 Pixel 有关吗？
没错，我们先讲讲 Pixel 好了。对、啊，就你的认知，你有办法用浅显的话跟大家了解什么叫 Pixel？
什么叫 Pixel？ 哈？你说吧。
好吧，Pixel 其实就是一个颜，你可以把它当成颜色的基本单位啦。
对，
那里面有可能三个小小的 LED 灯，
RGB，
对，然后 RGB 这三个 LED 灯，它的历史发展也是红色先，再来绿色，先再来蓝色。
哦，是哦，
蓝色最难做，就蓝色的光。
那个先是怎么做出？就是那个先是怎么知道的？
就是按照就是科学家想要做出红光啊、绿光、蓝光的难易程度这样子。
所以 B 就蓝色是最难做出来的光。
对，然后做出来之后发现这三个色光可以混合出所有的颜色。对，然后电脑科学家就说，不然我们用电脑的一些位元去控制它们的亮暗程度，然后就可以混合出所有的颜色。所以一张图片其实是有好多的 pixels 所组成这样。对，那当然 pixel 越多，你的图片就会越清晰。
对，然后就是记忆体会越大。
对，就会越大。那现在其实市面上的电视那个 也是有那种什么什么 micro LED 啊，或者什么 mini LED 啊，那就是可能是在讲他们的那个就是一个单位面积下可以塞更多更多的 pixels 这样。
就是所以说塞越多的话，你的画面就可以越清楚。
没错没错，
画质就会越好。
对，但是这时候就有一些物理极限，因为当你小到一个程度，就要有量子力学的东西要进来考虑这样。
哦、OK OK，
对，没有，我们没有讨论量子力
学，
对，但是我们就从这边开始讲好了。其实电脑科学家从以前就是从机器学习开始就想要让电脑去识别到底这张图片是猫还是狗。但你仔细想，就是其实每一张图片就彩色影像好了，它都是由红色影像加绿色影像加蓝色影像叠图起来的。对，那其实都是一些数字，你知道这样想会觉得突然觉得很悬。
对，
就其实图像都是一些数字，那你要怎么从那些数字里面找出这只是猫或这只是狗。那我想说问一下文怡的想法好了，假设今天给你一张图片是猫，给你一张图片是狗，如果你用人工的方法，你会怎么标出这张是猫这张是狗？ 会有什么我们讲到特色叫 feature 好了，你觉得就人好了，你要怎么标 OK， 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会是一只猫，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会是一只狗？
看他们外形的差异吗？就比如说猫有猫有胡须吗？然后狗可能没有。
对，这也是一种。那就有一种演算法，就是你可以把一张图片的轮廓标出来。那标出轮廓之后，你就可以去看可能关于胡须的部分这样子。
可是你刚刚讲的，如果说以就是我们的认知是，如果每张图片对电脑都是数值的话，那个轮廓跟数值有什么样的关联？
轮廓就会变成是它可以去识别一个物品的边界啦。就变成是你可以透由pixel 的变化去知道边界，所以找边界这个其实在传统机器学习上是一个蛮常见的演算法。
找边界意思就是说找它的样子的意思吗？就是会可以看出它的就是轮廓的意思，
轮廓就是
轮廓它长怎样的意思。
对，然后你就可以从它你就可以标出一个 feature， 就是它有没有胡须这样子。但其实很有趣的是，我们家的狗是一只黄金猎犬，
它
其实也有胡须，但是可能没有猫咪来的这么的明显，但其实它也有胡须。对，那我就发现其实有些狗可能也有胡须，那这时候就会被分辨成猫咪这样。
就是它就会，如果是以轮廓这件事情来看，它就会不够准确是吗？
对，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 feature 吗？就是假设一只猫跟一只狗，
猫跟狗吗？
对，在图片上
猫跟狗长得哪里不一样吗？
可能你说尾巴猫圆圆的对不对，猫的尾巴好像就是可能像是柱状的。对，那狗的尾巴可能就可能不像比较有那种柱状，狗的尾巴有时候就比较像是
比较没有那么毛茸茸吗？
对，比较没有那么毛茸茸。对，或许，但是有些图片猫咪又没有露尾巴。
对
对，所以我就瞬间觉得，
因为我刚刚想的时候，我脑中的图片是猫的脸跟狗的脸
啊。对对，这也是。
然后这样我就会觉得他们其实是很像的嘛。
对对对，他们其实蛮像。那我个人觉得，因为猫好像脸稍微圆润一点，
对，
然后狗的那个因为有一个嘴巴鼻子嘛， 可能会稍微好像凸出来，但那个又你真的要叫电脑去找那个鼻子，
因为有毛茸茸的狗吧，
没错，这就是难这就是电脑视觉难的地方。嗯，所以一开始在传统机器学习的时候，电脑视觉其实很难做。嗯，你知道就是因为你要人工去标出一些图像的 feature， 嗯，很难。所以后来其实就是有一个神经网络出现，其实那神经网络很久了，就现在 AI 之所以会那么厉害就是因为神经网络。嗯，那其实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可能 GPU 啊算力还有一些数学式还有一些东西都还没有跟上。
什么是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就是现在不管你是 ChatGPT 啊、嗯、还是你看那个 Sora， 就现在只要所有深度学习或是叫 AI， 你现在看到市面上那些很厉害的人工智慧、嗯、都是由这个神经网络所构成，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架构就好了、
oh, OK，
对，那我们今天先不细谈这个东西。嗯，那这个东西这个演算法其实很早就出现，但是就是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把好多的 feature 呢直接好像不用先选出来，你就电脑科学家就想不然我们就把所有的 pixel 直接把它猫的 pixel 全部丢到那个神经网络里面，或是狗的 pixel 全部丢到那个神经网络里面，因为那个神经网络它就是有点类似我们的神经元，它会把每个东西连接起来再连接再连接再连接、这样子，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模拟大脑的一个演算法、叫做神经网络这样、那所以当我们把猫的 pixel 全部丢到神经网络，狗的 pixel 全部丢到神经网络，然后就是 RGB 哦，就是 RGB RGB RGB
就是数值嘛，
就数值、然后我有做过实验哦，假设、大概1000张猫1000张狗，然后呢我就跟电脑说这1000张是猫，然后把所有 pixel 丢给他，1000张狗，然后把所有 pixel 丢给他，这样去做训练，然后最后给他看一些他没有看过的100张猫跟狗的图片、你猜这样这种非常我觉得没有那么好的演算法，很 rough 的演算法、你猜准确率大概可以到多少？
50%，
五成就等于是乱猜嘛，对不对？五成就等于说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就等于就是你没有 学到任何东西。这个演算法我后来试过可以到60%左右、哦、就其实 还不错，你知道吗？就是大概 有个60分。
一般来说准确率多少算是好啊？
这要看呢、就要看你的资料量、因为你想哦，假设你今天我有训练一个亚马逊、的评论的 dataset、它大概有360万笔资料、然后准确率大概是 97-98%， 但你这样想会发现360万乘以假设 3% 的 error， 其实你也有几万的、
因为其实资料量很大，你就算是1-2%你的还是错率就是那错的东西还是蛮多的意思。
对、所以其实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你在做一些关于机器学习的就是产品的时候，你会不是单纯看准确率，你有时候还会看说到底它、是猫你说它是猫的有多少，然后是狗你说它是狗是多少，那还有其他两种情况，就是它是猫你说它是狗，它是狗你说它是猫，这种都是、所以这我们称为叫做 confusion matrix、那我们就会把它分成就是 true positive、跟 false positive、然后 true negative 跟 false negative、这些就是其实这样看会比较可以知道
比较完整，
对，因为这样就可以聊到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在传统机器学习上我们会说如果你今天去预测陨石掉落的这个模型、
对，
我可以做到 99% 左右的准确率、为什么？因为陨石掉落太少发现，我全部猜它不会掉落准确率就 99%、
所以不是只是看那个数值高，不是说99都是最好的，
没错没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做机器学习或深度学习、会有这种像这种陨石掉落这种非常非常极端的情况、这种 data 称为叫 data imbalance 的情况、那所以这时候其实你去看那个 confusion matrix 就比较可以知道你这个模型其实根本没有用，对对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东西。
所以猫跟狗算是一个很普遍会拿来举的例子吗？因为它50-60%就算是不错了，是吗？
其实猫跟狗是我个人就是我上课比较常会用猫跟狗举，但其实大部分传统的AI 课程大家比较常用手写数字0到9去做分类，就你要分10类这样、就是我今天 手写一个数字，然后你要让电脑去看知道它是
可不可以正确分辨出是1还是2还是3，
对，这是比较常见的 dataset、猫跟狗反而比较少见这样、
OK
对，因为其实蛮有趣的是手写数字你可以不用把它变成彩色的，所以它可以是灰阶影像，就是它可以单一 channel，
意思是说比较简单吗？
就可能资料量比较小这样。
哦，就记忆体，
对，
容量比较小，
容量比较小。哦，对，那所以那也是你讲的那个手写数，那个手写数字也是一个蛮常见的。对啊，那我是用猫跟狗啦、那其实六成，话说回来，其实没有很高，可是就我觉得还行。就是你知道， 单纯这么 rough 的演算法，你就把 pixel 直接就是直接丢进去，让电脑去看。
为什么啊？可是对于他们来说，不就是也是一堆数字吗？
欸，这就蛮有趣的，就变成说，其实电脑它可以看出一些图像里面的趋势，你知道吗？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有时候会说 AI 是一个 black box。就你知道它会 work， 可是实际上它怎么办到，电脑科学家就想要深入去探索，这样子
还是有一点未知的意思吗？
会有一点未知，所以很多人会说 AI 是一个 black box 的原因是这样，
所以才会害怕，是吗？
对，但其实你很现在有很多方法可以去拆解这个东西，就像我们上课的作业会有一份，就是让你去看到底回过头问模型，假设六层的模型，问它，哎，你在原图看哪里，它可以帮你把原图它看的 pixel 亮出来。这个东西叫做 saliency map。 那它的原理是它去看它做预测的时候是哪一颗 pixel 的微分最大，这可能有点难，但是你就把它想成就是最有相关最相关，因为微分的意思是你动哪个，你动一个点之后它的改变量是多少，这叫微分。所以它就看它 tweak，
所以最大就是它动它哪个点影响最大的意思，
没错，就是它 tweak 哪一个 pixel 会导致准确率影响最大，那个就是我们影响最多的 pixels。
哦、okay ，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说电脑其实在所有 pixel 撒下去的时候，欸，它好像可以看出像我们讲的轮廓啊或是胡须这种，好像可以
哦。
对，
好神奇哦。
所以神经网络就发现其实是蛮厉害的一个工具。
可是如果是以人的角度去看的话，它是找到那个影响最大的那个 pixel 吗？它是找到是什么 pixel 吗？还是
人应该不是看 pixel 啦，但是电脑是看 pixel。
可是对他来说，不就是也是一个数值吗？
没错，所以电脑真的，你就会发现说，它可以去对一群的 pixel 组合成有意义的时候，它才会给它
哦。所以对他说，它其实是 pixel 的集合。
对。
然后那个东西以人来看，就会是某一些猫跟狗不一样的地方，
没错，
那个点。然后电脑是可以知道的，
没错。像举一个我们最近做的 project， 我们最近有一组在做，到底这张图片是 AI 生成还是真人的照片？
它可以去分辨说这个是 AI 的图片还是真的拍影像拍出来的图片？
没错，就我发现准确率可以到超高，欸，大概95以上，超扯。然后我们就去对它做刚刚讲的 saliency map， 就发现很有趣哦。你是真人的图片，他们把我的大头贴丢到他们的软体里面去看。电脑会看我的脸，还有我的脖子，但是如果是 AI 生成的，电脑会看背景，你会发现它 focus 的地方不是在人，是在背景。
为什么啊？
所以就变成说，其实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人像的话，就会变成是那个人的轮廓，就会是可能很明显，就是电脑是可以分辨出到底是制造 AI 是制造出来的轮廓还是真人轮廓，真人轮廓的 feature 可能很明，但人眼分辨不出来。但是AI 生成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们 focus 还有一些更明显的 feature 是在背景，就你假设今天要分辨这张是不是 AI 生成，其实背景好像对演算法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地方。
会不会这个 AI 生成的图片的那个有关啊，就是它可能是从背景开始弄的吗？如果 AI 生成一张图片的话，
就是，AI 生成图片这我们可能再搬出一集来，
就是，另外一集
来讲。对，但我是想说，就是今天可能先讲一下，就是因为很多人说 AI 是一个 black box，但其实你是有方法去看到它到底在看什么的。
然后他们的比较 rough 点就是可能说，它分辨图是不是人生成还是 AI 电脑生成，就是看背景或是看人的特征。
我们那时候发现是这样。
那你们那组有把那个吗？就是最近你知道凯特王妃不是有他们不是母亲节那个家庭照吗？
哦，对哦。
然后他们不是说什么那个是修图什么的，然后就有人说那个可能是 AI 生成图，你们可以把它放进去那个模型看看是不是吗？
哎，对耶，可以耶。那我们
就是
马上，
是是
对，可能在 poster session 的时候，本周六。
对，没错。
可是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应该是
已经过了，但大家可以回去哦。哦，
那大家应该会发现我们在那个 poster 会放这个东西。哎，对，对，这蛮有趣的。对，那反正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这个系列我们可以延伸出很多我觉得像生成式 AI 的讨论，或者之后可能有些语言模型的讨论，我觉得是会蛮有趣的。对，那话说回来，我们再回到比较简单的，就是关于怎么看一张图。我们刚刚聊到那个神经网络，我发现它是一个很强大的演算法。因为其实你会发现这件事情超赞的是，你不用先去想到底猫要长什么样的 feature，或狗要什么，你就把全部丢给他，他自己去想办法。
对，
所以这就是其实现在深度学习可以爆发的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
神经网络吗？
你不能有太多人为的 selection。
嗯，
所以这会延伸到我们可能下一集做语言模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都是要让电脑自己去找到底语言的 feature 是什么，或是图像的 feature 是什么，这种东西就要让电脑自己去想办法。
那现在有人在研究电脑怎么找的吗？
你说电脑怎么找？
就你不会很好奇说，对啊，
哦，好问题，其实是有办法调出，
还是可以再，
还是可以调啦，哦，可就变成说，你要尽量减低人为的控制，你反而可以达到更高的 准确率。
哦，
对，这就是我觉得 AI 很有趣的地方。因为以前大家人类都想要去可能哦，我给你 feature， 那你就照着我的 feature
以人为主去思考，
但其实很多地方是人类没有办法看到的。
嗯，哦，就像你刚讲的，比如说以图像来说的话，很 肉眼不一定可以辨识出什么差异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然后可是肉，或是说人看的角度跟 AI 看的角度也不一样，背景或是人这样。
因为对人来说是颜色嘛，是不是，嗯，但对电脑图来说那是数值。
对对对，
所以数值上差异可能对人眼来说完全分辨不出来，
这可能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方式。
我在上课我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会把那个 RGB 的亮度加减一，让大家看看不看得出来。
对，更看不出来，
根本没有人看得出来。
对对对 对, 对，
但假设所有 pixel 都少一，对电脑来说它可能就看得出来。
嗯，
哦，数值的
好有趣哦。
对啊，我觉得超有趣，所以我后来其实就一直 focus 在 AI 影像这一块。我去 Stanford， 因为我就觉得天哪，这实在太有趣，就是你仔细去想一堆的数值对人眼来说，其实是一张图片，我就觉得 这太酷了。
嗯，
就太，然后后来我就去上了很多关于电脑视觉或是走这种 AI 影像的课啊，或是内容研究 paper。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现在的电脑辨识，你知道那种车牌辨识啊，那种东西都可以做到 99%、99.999%， 那种都非常厉害的。
那个已经那种车牌辨识这种东西算是很早已经蛮成熟的一个辨识的一个主题了嘛，所以才可以做到很好。
没错，因为其实手写数字那些超好分，
嗯，
超好分辨。所以其实就是很可惜我太晚学 AI 了，不然其实车牌辨识系统真的不难做。
嗯，
你就只要可以先截取车牌，
嗯，
然后呢把它丢到 AI， 它就可以把所有的数字的，就是那算是所有电脑视觉
很基础的一个
很清楚一个
东西
发掘。
哦，你讲像比如说现在停车场他们就都几乎改成那种就是辨识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进去，那个其实是很比较算是比较简单的技术。
对对对 对, 对, 对、哦，但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少会看到饭店就是说那种百货啊商场就是还没有用车牌辨识的。嗯，
你说现在很少看，大部分都用了。
现在大部分都用。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哇，其实假设我早点学 AI， 我就可以做车牌辨识。
真的，你应该可以发展一个什么系统的。
对对对 对, 对、
哦。
可是就可能还要结合那个闸门啦。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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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Anyway，反正就是其实先从手写数字开始讲好了。嗯，你要怎么让电脑知道？你当然不可能把 pixel 直接撒下去让它去辨识啊，因为。
嗯，
其实 pixel 撒下去的缺点就是你会受光影的影响，因为比较亮，
哦，
比较暗是会
影
响
到那个数值，对不对？
对，那你不可能说我今天这个饭店在看车牌的时候，因为光比较暗，那个饭店车牌比较亮，
嗯，
那你要重做一套系统，不可能。
嗯，而且早晚也不一样，
对
吧？对，
啊，对对，你说到的没错，嗯，就是早晚可能会有光线变，嗯，或是有些人头灯的亮度，
嗯，
或是可能有一些可能什么
变异太多了，
对，变异太多，所以。后来就在电脑视觉研发出一个东西，在数学上我们称为叫做convolution。那什么叫 convolution 呢？数学上是说两个方程式，
嗯，
它们的面积，
嗯，
就是叠起来 的面积重叠率 有多少，这叫做 convolution。
嗯，
那电脑科学家就把它变成就是说我们找一个小方块的，类似像说你把它想成是扫描的区域好了，
嗯，
我们假设一张图片宽高都是128×128，
嗯，
或是224×224，反正宽高假设一样，那我们用一个方块，然后那方块里面呢有一跟零的数值，
嗯，
那假设我今天做一个 X 的一，
嗯，
其他都零，
嗯，
那我在拿这个方块跟图片的整数做相乘相加的时候，
嗯，
什么时候会最大，就当你有叉叉的时候数值会最大，
嗯嗯嗯嗯，
所以这种东西就称为叫做 filter 或是所谓的 kernel， 它可以先帮你把图像有叉叉的地方先取出来，
就是数值大的地方取出来，
因为相乘只要有叉叉的地方跟那个叉叉的那一片 kernel，
嗯，
相乘，就图片上啊，假设你有叉叉就刚好对到了，
对，
那你的数值就会超爆大，
嗯，
那如果没有就会非常非常小，
对，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先把图片上有叉叉的地方 highlight 出来，
嗯嗯嗯，
那你想哦，假设今天我们有一个八好了，手写数字八，那它是不是在叉叉经过的时候它的数值会超爆大，就你想八的那个两个圈圈中间那边可能有一个叉叉吧，
对对对
maybe， 所以就是在手写数字一到九只有八的时候，在那个叉叉经过会非常大，
哦，就是用这个方式看出它的轮廓嘛，因为人
有点类似轮廓了
去看，
对，
哦，
对，但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其实这一片里面可以放超多东西，不是叉叉，你看用横的就上下都是零，
嗯，
中间是一，
嗯嗯，
或是你用直的就前后都是零，中间是一，
嗯，
那你就在经过直边的时候你会超爆大，
哦、oh, ，所以你就可以看，你就可以用各种方式去看，说什么样的组合是直的，或是横的，或是
你直横的比例，對對對，就像一好了，一就全部都是直的，所以一就会超大，在那个 kernel 经过就会超大。Oh. 那九可能就会比一再大一点，因为九它是有、就是，
它有一个直的，可是它有一个弯的，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你就
然后把哦， oh.
对，所以这时候电脑科学家很聪明，他就说 OK， 人类不太会，因为我问你啊，你要选 kernel， 我刚刚讲到叉叉横直，你还可以想到几个
叉叉横直。就是横的角度吗？
横的角度，可是因为你想，假设是一个三乘三的九宫格，
对，
你可以有几种变化，
就叉叉，然后横直，
好像就没了，对不对？对，而且其实他们后来又发现说，其实你那个叉叉、啊、不用都是一、你也可以二，你也可以三，你也可以四。
什么是二跟三？
就是你那个叉叉对角线的数值，你不要塞一，你塞四，或是你塞十、哦，然后其他零的地方你塞负一或你塞二之类的。哦，所以有无限多种排列组合
哦， oh, 所以这样就是一直都可以分辨出很多不同
的
细节的意思哦。
叉叉
oh.
所以这时候电脑科学家就说，不然这样好了，我们的 kernel 里面的数值我们不要先给它，我们先随机取。然后呢，电脑它在做就是相乘相加的时候，
对，
它就会用到底什么样的数值组合对找出九或是八的效果最好。然后它就会有类似像那种我刚刚讲到的、微分最大，就是哎、欸，当它出现这个、哦、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就是也会提高准确率的意思吗？
对对对、就是它会去看答案之后发现哎、欸，奇怪，怎么
用这样的方式取会 最精确，
对，它去看答案发现哎、欸，怎么这一片 kernel 它的表现最好，就是它的微分值最大、因为微分就变动量嘛，就哎、欸，我移动了这个 kernel 数值发现图片准确率就变很多、所以这时候电脑科学家就发现哎、欸，那我们就撒好多的 kernel 下去，让它 你知道通常他们都撒几片吗？
不知道，
他们都撒大概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撒个64片，所以等于说你就想你有64种不同取图片叉叉直边横边的方法、然后取出来之后他们再做另外新的64片，把刚刚做过一次的再做一次，
哦，就是在优化的意思，
就等于说再把它的假设刚刚
再辨识一次，
对对，叉叉已经被 highlight 出来了、那我就把 highlight 的东西再过一层、然后我就发现你过他们就发现过这个过越多次你就会发现效果越好，所以就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假设一开始是 pixel， 你过了那个所谓的 kernel 叫 convolution 的操作，你会变成可以看得到边嘛，因为叉叉是边，
对，
然后你再过一次他们就发现电脑会把它好像边跟边组合成面，然后再过一次就会把面跟面组合成一个图片、所以我们在讲深度学习就会说这个神经网络，或是我们讲到刚刚的 convolution， 你做越多次其实电脑看的范围是越大，或是它看的东西是越复杂的，
所以它其实不是一开始就直接辨识出八这个东西，它
是
从叉叉然后再开始慢慢
对对对
慢慢组合起来这样子，
对对，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说它把图像的特色 highlight 再 highlight 再 highlight， 那你就发现当你 highlight 再 highlight 再 highlight 的时候你就很好分辨的，因为你想假设八只跟你讲叉叉，其实你也可以猜得出来一到九什么东西有叉叉，
对对对对对。
然后当你今天把那个九九其实你只要把它的颈部跟它前面，
对，因为刚刚就在想说很多数字其实长得会有点像，比如说六跟八、它可能下面不都是一个圈吗？
对
但是它其实慢慢组合出来的，
对，但是八有叉叉，六没有，
哦，
所以那个 kernel 的数目要很多，就是你就发现你就可以轻易的分辨出这些东西了。
因为有些人写数字就会写得很丑啊，
没错，
有人写把七写得像九，这样也可以吗？
所以这时候你在标签的时候，你就要跟电脑说这个是七哦，那他就会去学到说、OK， 那我今天写的非常丑的，那我要把它学成七这样子，所以他就制造出一个 kernel， 他可以去把这个也归类成七，对，但是当然就是你的 data 要够多了。
对对对对。
对，所以很多人其实就是会、就是去骗 AI 的时候，就会可能他们有说过，你就在你的模型里面置入一些根本就是错的答案。
对。
那你在训练的时候，你就会训练出错误
的
东西这样。所以很多人就说，我那天听到一个超好笑的这个网络上的资讯，他们说，你们知道怎么防止 AI 夺走工程师的工作吗？你就现在开始写一些。他们叫做所谓的 spaghetti code， 就是根本没有办法 work 的 code、然后呢当人家来爬到你的 code 的时候他就会变笨
这可以吗？
没有啦，这刚刚就是开玩
笑
的，搞笑的、开玩笑，但因为数据太多他那个一点点也不一样、但就是、这个东西称为叫做所谓的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就是我们先做个 convolution 再喂到 neural network 里面、那这时候他就会把哎、让电脑自己学出feature， 就是那个叉叉做了好多次、其实那个图片就会被亮点就会被放大之后、你再把它的所有内容撒到 neural network 里面，这时候就不是只有 pixel 撒下去了，
对对对，
而是特色被 highlight 出来再撒下去，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现在电脑视觉可以发展起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方法叫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哦，要怎么想出这些东西啊？
其实就是试错啦，就是像一开始我们就像其实我刚刚的就在跟你讨论这件事情，其实就按照历史的轨迹，就我们一开始就真的是想要让人工去标示出
数字，
就是 feature 在哪里，你或是你要一张图片
找出差异这样子。
对，但是因为这种东西实在是我们称为就是叫做所谓的 variance， 就是我们想要变成 invariance。
对，
invariance 的意思就是你今天的猫它今天比较远或比较近，你应该都可以分类它是猫，或是猫今天在角落或是在中间都要可以，但你用人工的方法去标你就没有办法变成 invariant， 就是你今天跑到角落的猫可能就不是猫了，
或是不同品种的猫可能就会不一样。
对，但是你用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它可以看到猫的 general feature， 狗的 general feature。
哦，
那变成说那些 kernel 在干嘛，你就可以调出来一片一片去看。
嗯嗯嗯，
对，但通常大家不会去调出一片一片看的，
嗯，
就可能就会变成就是我刚跟你讲那个比较常见的就是 saliency map， 就让电脑去看到底做 convolution 之前的原图，
对，
到底是哪边哪些 pixel 在跟我们的 convolution 互动的最频繁，那他就会知道，哦，电脑在看其实真的是在看狗，因为狗的 pixel 是最活跃的这样子。
哦，
那我们是用这种方法去拆解那个 black box 这样。
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有很多收获。哎，我觉得我们要不要先整理一下今天的 pick up。
哦，
就是今天好像我们讲这些的重点是我听到的 pick up， 可能第一个是人的，就是人思考的角，好像我们在训练一个，就是在用从电脑理解这个图片的时候，我们好像不能以人的思维去看这些图片的差异嘛，因为对于我们来说那个可能是颜色的变化，但对我来说这是数值的差异，这是我的第一个 pick up。 然后第二个 pick up 好像是就是原来那个 AI 的那个图片的辨识，它是从慢慢累积起来，它是慢慢被优化出来的，然后所以就是以如果是以数字来说的话，它是先可能用不同的方式，而且原来就是电脑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去想出人类没办法想象的可能，不是只是叉叉还有直的横的，或者但它其实是很多不同面向，
没错，
然后它是慢慢变成那个不同的东西，然后再去放到就是电脑里面去辨识的。
对，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 pixel 再变成边再变成面再变成图像，就好像一步一步的把它放大放大，组合组合组合出来的，
组合出不同的样态这样。
对，
對， 對。然后还有什么你觉得是今天重点的吗？
还有就是关于那个 AI 在看的其实都是变动量最大，叫做微分这件事情，对，你要怎么理解一个 AI， 那你就是要碰到一点微分的部分。
哦，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是就是好像就是你刚刚讲的是不能要有人为的东西要最少嘛，就是那个变音是要最少的才可以训练出准确率最高的模型嘛，准确率最好的状态样态。
对，就是跟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从机器学习的世界世代进到深度学习的世代，就机器学习比较强调就是人先事先把东西先挑出来，那深度学习的世代变成就是电脑自己帮我挑出来这样。
哦，欸，是说 by the way 我上次跟一个校友录音，然后这次他就是也突然讲到说他在上201的时候他有做他们就有上深度学跟机器学习，然后他深度学习地方他好像那时候琢磨比较多，所以就是往深度学习发展，然后那时候我就突然问他，那你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什么是深度学习跟机器学习吗？然后他就是有点小小的卡住，那你可以跟我就是 Jerry 可以跟我简单分享一下跟我介绍一下什么是深度学习跟机器学习吗？就这两个差别。
哦，对，因为其实蛮有趣的是我一开始其实是从深度学习开始学，学完之后才发现其实机器学习才是这些东西的基础。
OK，
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机器学习就是你会就用好多不同的演算法
对
去预测你的模型，那那些资料量可能就不会那么大。
OK，
那所以你可以用资料量去分深度学习跟机器学习，这第一点。
哦，这是资料量的差异。
对，资料量可能比较少，我们就可能就用传统机器学习的演算法。那资料量比较多可能就是那深度学习又其实Deep Learning 就深度学习，它又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Deep Neural Learning， 就是你用神经网络就叫深度学习，所以你可以这样分，你不是神经网络就机器学习。
哦，可以大概，神经网络是个关键，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在主要讨论神经网络如何去辨别图片这件事。
所以其实很有趣的是神经网络的变形体就是会有什么什么 NN 什么什么 NN，
对，
像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CNN。
OK
不是那个 news 那个是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这样。那我们下次可以聊聊 什么是 RNN
哦，不其他不同的 NN，
对，什么是其他不同的 NN，
都是深度学习的一些就是更多的
变体，对，就是各种不同的资料进来，我们就用不同的方法去跟大家互动这样子。
哦，好，那应该差不多了。好，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并留下五星好评。我们是 Stan Cole， 我相信你也值得更好的教育。我们下周见，拜拜
拜拜。